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大凯夜谈，我是大凯。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匪夷所思的奇遇，或者说您的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事件，您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并且随稿附上您的网名、年龄以及性别。好了，下面咱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投稿的朋友他们都经历了什么。第一个投稿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凯哥你好，本人25岁了，这里啊你叫我豆豆就行。这次呢，我是说一说发生在我生活当中的一些怪事儿，也不算是灵异事件，是我家邻居真实发生的事儿。这个事儿呢，发生在2020年春节，时间大概是正月16左右。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一家三口都休息在家，在家待的实属是无聊啊。我们并没有出过外事，也没有接触外人，所以觉得去我大姨家坐坐，聊聊天呗。当天我们开车从我大姨家回来，差不多在9点钟左右。进小区要往我家停车位里停车，刚要拐弯，就看见有一个车的半截在那停着。我当时心想，这大过年的停车不会停吗？我看见副驾驶的门子是开着的。我妈随口说了一句，这停车的是个二傻子吧。当车离近要拐弯的时候，就看见我家一楼邻居老太太还有她的亲属在那儿哭。老太太一边哭一边骂，就骂你这个骚货，都是你把我儿子给拽走的，等等之类的话，反正就是什么难听骂什么。看到这一幕，我妈就没有把车往我家楼下拐，而是停在了别的地方。随后呢，我妈跟我爸就下车了，我在车上也没下去。说实话，看着那一幕，自己属实是有点犯嘀咕呀。可能过了有5分钟吧，我按捺不住好奇心下车了，往我妈站的地方走去。到的时候，我父母跟四楼的夫妻俩在那偷偷摸摸的说着什么，我特好奇就过去了。这一去才知道，一楼老太太的儿子死在了楼梯道外面，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入户门。这个老太太的儿子本身就有脑瘤，一直都是拄着拐棍晃晃悠悠的走，谁能想这刚见好转栽了个跟头，人就没了。估计这个呢，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应该就是摔倒的时候刺激到了脑瘤。诡异的事情就是冲这事儿开始的。那个老太就口口声声地说，自己儿子是被一个女鬼给拽走的，还说的是有鼻子有眼，还说是一条腿的女鬼。当时我听到这就上车了，大半夜的实在是太吓人，感情那漏了半截的车就是灵车呀，殡仪馆过来拉人的。由于在我大姨家喝了不少茶水，有点内急，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就拽着我爸说，爸，我想上厕所，我憋不住了。我们一家三口就跟着四楼夫妻一起上了楼。当时一楼的那户人家也进屋了，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我家是二楼，就是那户人家的楼上。进了屋，解决了这个憋尿的问题，人就舒畅了很多。当我要拉窗帘的时候，看见那个灵车就在我窗户楼下，那场景属实吓人呢。本来计划第二天我去我对象家找他的，后来我觉得我第二天还是不出门的好，毕竟有点忌讳嘛。我是党真格的一天没出屋。第二天我爸跟我妈上外头溜达回来，手里还买了点朱砂。我就好奇地问，买这东西干啥呀？我妈说这个东西辟邪的。我就刨根问底地问，妈，难道那老太太真的看见了吗？不会是这老太太许久没出屋子，精神失常了吧？在这儿强调一下，我家楼下的老太太是在2019年的夏天睡觉的时候自己掉地上了，骨裂，一直在家静养，从没出过自己屋子。这个老太太应该是有三个儿子， 得脑瘤的这个应该是老二。这个老二就是在照顾老太太的时候突然发病的，弄到最后成了老母亲伺候儿子了。他家从2018年老头死了之后就没有过好运，先是老太太摔伤，儿子查出脑瘤行动不便，再然后就是儿子没了。后来呢，我妈让我找了一张白纸把朱砂包上，并且用红布做了几个三角布袋给家里人一人一个。我妈一边做一边说，这个呀是我听四楼邻居说的，四楼这个邻居的妹妹属于会看事儿的那种，她这妹妹就说属于有阿飘去过她家，并且呢她家之前净宅没净干净。从这事儿之后啊，我上楼都是飞奔到二楼的，因为一楼出那个事儿我害怕呀。此时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楼下的老奶奶又开始骂上了，应该又看见了她口中的那个所谓的阿飘。好了，第一个故事咱们就分享完毕了，咱们来听听第二个朋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大凯你好，首先呢我得感谢你救过我一命。至于是为什么这么说，接下来的故事我会讲到这一点。我叫大鱼，上海人，经朋友介绍，我从19年8月开始听你的节目，期间呢我一直就是换来换去的找鬼故事听，总觉得会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自从听到你的节目之后，我就没再换过了，很喜欢你这个大凯夜谈的节目。我自己很少很少遇到灵异诡异的事儿，觉得那些经历拿出来有些好笑，也有些丢人。但是过年的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几件我觉得算是比较诡异的事情，想跟你投个稿，想听听你的讲解，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本人呢，保证所说的全部都是真实经历。我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需要江浙沪不断的跑，基本上都是自己开车。车里的音乐时间久了就听腻了，更新又觉得太麻烦，就开始听小说跟鬼故事，希望可以提提神，不至于长时间开车犯困。但是时间久了还是会有一些犯困。第一个故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第一个事儿啊，是在一次我从浙江返回上海的时候遇到的。当时是19年的12月份，因为第二天家里有急事儿，所以我当天晚上就要赶回家，白天没时间休息，一直在忙，我自己一个人开车，所以担心晚上会犯困。一开始开的时候呢还好，一直跟老婆保持电话的通畅，就陪着我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讲话，路上也有很多的车，所以还好并没觉得困。时间大概到了11点半，因为我在服务区上了个厕所，看了一眼导航，说是还有2个半小时到家，所以时间记得很清楚。我老婆也困得不行，我就让她先去睡了。我自己呢，就听着鬼故事继续往家里开。差不多走了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导航提示我有更快的路线。哎，当时我就蛮奇怪的啊，因为这条高速公路我经常走的，更快的路我咋不知道呢？我开着导航也只提示自己哪里会有这个测速拍照点，以及经常看一看防止犯困。但是因为着急回家也没多想，就顺着导航拐进了一条高速公路。说实话，因为江浙一带说起来相对是挺发达的，尤其是通往上海的路上，就算是凌晨那车也多。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导航提示我走的这条路上除了我自己之外就没有一辆其他车。当时车中的音响还播放着大凯的鬼故事，声音放得很大。但是渐渐的，我自己还是不受控制的开始犯困。当时呢，想实在不行就找个服务区眯一会儿呗。但是看了一下导航，距离最近还有40多公里，想想也不是很远了，再忍一忍吧。但是我能感觉到眼皮在不断的打架，甚至睡着了又会突然惊醒。我就使劲开始掐自己大腿呀，大声叫喊都没用，眼皮还是忍不住慢慢合上。 这个时候我扫见后视镜好像有个黑影，心里一紧，眼皮还是没睁开，但是脑子已经开始转动了。这什么情况啊？镜子里有个黑影，我这后座上有人吗？我自己又非常确定我是一个人，我在心里就喊了，不能睡不能睡，车里有人，到底是谁呀？你跟我说说话也行啊，千万不能睡着了。可是我知道自己睡着了，就是那种心里很清楚自己睡着了，而且还在开车，耳朵当中还能听到鬼故事的声音。没错，就是这种又奇怪又矛盾的感觉，就像是咱以前上学知道课堂上不能睡觉，但偏偏就是睡着了，而且还知道老师讲到哪里了。不知道大家能否理解，有没有我这样的经历呢？哎呀，当时我这心就凉了，知道自己要是醒不过来那就完蛋了，我的儿子还不会说话就要没爸爸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车微微的震了一下，耳朵里听到大凯每次讲完故事之后都会有那个像是重低音一样的声响，轰的一声，我一下子醒了过来。我也不管当时我是不是在高速路上，一脚刹车就停下来，第一个动作就是看后视镜，我真的看到了一个黑影。我不知道是我车里的氛围灯的折射关系，还是我困得迷迷糊糊的，又或者说是真的有人。反正那时候心里害怕极了，咬了咬牙，用力地转过身，发现后面什么也没有，只有自己的行李跟电脑，还有给老婆买的礼物，安安静静地躺在后座上。紧接着我又看了一眼后视镜，发现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才安心。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我的车是斜着的，我原本是在第二车道行驶的，这时候前半截车身已经斜过来跨进了第一车道，而后半身车身还在第二车道，差不多是一个45度角的样子。我慢慢地把车开到应急车道上，从车上下来了，站在栏杆外面喝了几口水，然后把整瓶水淋到了我头上，狠狠地大喊几声，慢慢地喘着粗气。哎呀，我真的是很庆幸听着大凯的故事，也非常感谢他的故事在关键时刻救了我一命。停了大约有十几分钟吧，我开始觉得有些冷，环顾四周还是没一辆车，黑漆漆的，只有我自己车灯的亮光照着前面不远的地方，四周安静的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跟我自己的喘息声。我想到以前听大凯故事的时候啊，里面有讲到有一些司机晚上遇到诡异的事儿，通常都会点上几根烟插在路面上。我呢因为自己不抽烟，在车里翻找了一下，就找到了之前朋友送给我老丈人的他们家乡的烟，因为放在后备箱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我就赶紧拆开，前后隔了好几米都插上了三根烟，还把车上所有的吃的都拿下来放在路边，自己啊把剩下的几根烟都抽掉了。这是我第一次抽烟，就一直抽一直咳嗽，但嘴里一直在念念有词的赔罪。然后呢，我害怕会引起火灾，所以一直等所有的香烟都熄灭才重新启程。哎呀，在等的时候那种感觉简直就是度日如年呢，我从来都不曾知道香烟可以燃烧这么久。这一路我开得很慢，原本按照导航凌晨两点钟到家的路，我足足开到凌晨五点才到的家。我没敢上楼，就坐在车里等到太阳升起来才下车。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我害怕要是有东西跟着我的话，他没走再被我带回家去。我的儿子还太小了，而且我们这里还有说法，晚上回来要在门口点着火，并且说几句我要到家了不要跟了，身上还要带着金银之类的。我以前都觉得那是封建迷信，从这儿开始啊，我身上就总是带着好几个打火机，并且托人弄了一条据说开过光的这个银手链戴在了手上，从来不离身。 但是就这样，还是发生了第二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儿。这第二件事是发生在20年的4月份。咱们都知道，今年这个冠状病毒席卷全球，说句相对来说比较自私的话，就是也让我有时间可以跟家人24小时的待在一起。因为我平时工作比较忙，经常出差，陪伴父母跟孩子的时间很少。但是咱身为一个男人，又不得不为了这个家庭的生活开销做出选择。我们是在3月底复工的，复工没几天我就被派到江苏去出差。那边有几个重量级的客户出了点问题，因为那几个客户也是朋友介绍的，所以我只能义不容辞地赶到那边去处理。后来因为连续熬夜喝酒之类的，我很不幸地发烧了，并且伴有咳嗽。当天晚上发烧不是很高，也就没在意。第二天呢，这个烧就突然上去了，当时进出是要量体温的，我的体温是37.9度，人家这么一量，当时在场的人都吓坏了，也包括我自己。冷静下来想，会不会是我刚起来的缘故啊？就等了半小时，结果温度更高了，变成了38.2度。当时很害怕呀，虽然疫情在我国基本上已经控制了，但并不代表已经被消灭了，或者说是不再出现感染这个情况。当时整栋办公楼都接到通知，要求每个人每隔一小时上报一次体温。我呢，也立即被拉到当地的定点医院去检测。前前后后折腾了个把小时，然后被关在一间病房里等通知。到了下午，终于确定没有感染，只是普通的季节性流感。哎呦，真是谢天谢地了。但是我还是被要求不能走，就在酒店里头自我隔离。过了两天烧退了，才让我自由活动的。当天呢，我就回了家。回来之后因为感冒发烧嘛，怕传染给小孩子，我就自己搬去了另一个小套间去住。可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每天晚上睡觉我都能看到一个人站在我的床前，瘦瘦高高的，应该是个男人。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看不清楚这个人的长相。但是我可以很确定的知道，这个人我不认识。但他就是一直直勾勾的看着我，也不跟我说话，也没有什么动作，就那样看着我。但是我偏偏一点害怕的感觉也没有。我也能明白，这个人并没有恶意。所以我就大大咧咧的躺着睡觉。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大概有5天左右的样子。这个小套原来是我们夫妻两个住的，后来有了宝宝以后就搬去跟父母一起住了。因为我经常出差，老婆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所以这套房子并不存在长久没人住的这个情况。咱们言归正传，为什么说我在睡觉了的时候看到这个人呢，而不是做梦梦到他呢？这里要说一下，我并没有大家所说的那种鬼压床，我都是正常的洗漱之后翻看一些资料，然后刷刷手机，到了11点左右就准时躺下睡觉。起初我也只是单纯的认为做梦了，想着可能是上次那个事儿给影响的。但是直到第5天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才知道这个看着我的男人并不是我做梦见到的。那天晚上我同样按时睡觉，晚上的时候我又看到了那个瘦瘦高高的男人。但是这晚上我是真真切切的做梦了，梦到我走在路上碰到一老太太，她问我有没有吃的，说她很饿。我就问她， 你是谁啊？你饿了为什么不去吃饭？你家里人呢？但是她根本就不理睬我的问话，来来回回的就是那句话，我很饿，你有没有吃的？这个时候我虽然在做梦，但是还是看见了那个瘦瘦高高的男人看着我，很奇怪的感觉。我一边知道我在睡觉做梦，一边又能看到有个人在床边看着我。这么说可能有点玄幻的色彩了，就好像是灵魂出窍一样，但是真真切切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于这个事儿，我非常非常的疑惑。这个老太太，我既感觉很熟悉，又确定没有见过她。第二天醒来，我想了一整天，终于确定这个人应该是我老婆的奶奶，因为我们在结婚前，她的奶奶就去世了，我并没见过，只是在上坟的时候看见过照片。我当天晚上就跟我老婆说了这件事儿，问她怎么办，是不是奶奶托梦的呀？她说让我去问丈母娘，我就问了，并且把那个瘦瘦高高的男人的事儿也跟她说了。我岳母听到以后很是惊讶，第一个是她不认识那个男的，第二个是她昨天晚上也梦到了奶奶，说他们两个人还吵架来着。我就说，妈，你还记不记得你们吵了什么呀？她说不记得了，就只记得吵架来着。我就问她要不要去给奶奶上上坟呢，烧点纸钱啥的。她说不用了，因为当时正处在疫情阶段，不让上坟，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所以在清明前在家中摆过堂位，上过香供过了。我们这边有个传统，就是如果在家里上过供烧过纸的，就不用再去上坟了，所以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之后我在睡觉就没有看到那个男人了。其实我心头还是有些遗憾的，因为家里上供那天我不在，所以可能这就是奶奶问我要吃的原因吧。我的故事啊，说到这就应该结束了。可是就在前天，包括昨天晚上，我又见到了那个瘦瘦高高的男人站在床边看着我。不知道今天我还会不会再梦到这个人。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什么也不讲，也没啥动作。虽然感觉不到恶意，但是细想还是会让我感觉到心惊胆战。就因为这个，我也不敢搬去跟老婆孩子一起住，生怕吓到小孩子。有时候我就忍不住会想啊，是不是家里的某个祖辈呀？因为我经常出差不在家而怪罪我，还是说他想看看宝宝，也害怕吓到他，所以到我这个房间里头看看照片，又或者说他是想提醒我什么事儿？总不会是那天车里的那个黑影吧？可是他到底想干什么呢？好了，咱们今天所有投稿的故事演播完毕。咱们先来说第一个，豆豆这位朋友的投稿。他说他们一家人在开车回家的时候，碰到一档子事儿，就是他们家正对着楼下的那个老太太有一儿子，他这个脑子本来就得了一脑瘤，刚有好转，你看突然摔了一跤，人就没了。老太太身上也不利索啊，然后呢，老太太非说是一个女鬼啊，还是一条腿的女鬼把他的儿子给拽走的。这个事儿就邪乎了啊！但是怎么说呢，毕竟老人家年纪大了，他能否看到什么东西咱且不论啊，并且说你看这老太太这个就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精神打击也难免会出现一些啊，这个精神上的一些错乱呢，或者说是那一些其他的现象，这个咱也不能否认其存在。不过咱作为这个楼上的邻居，适当关心就好啊。其他的说实话咱又不是，这事儿跟咱有关系对吧，咱怕什么呀，这个正气于内邪不可干啊。咱们这个豆豆同学不用害怕啊，因为这个豆豆投稿距离这儿还蛮近的啊。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啊，大凯个人来讲，我一看这个投稿，我的天，吓我一跳，上来就说大凯我得谢你救过我一命。我当时一看这投稿不行，我得读啊，我得好好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情况。哎，我一看这个现象还真多少跟我有点关系。你要知道我的打开夜谈在一些开头的时候跟结尾的时候，哎，确实会有这个咚的一声这个音效，而正好呢在咱们这个叫做大宇的投稿的朋友身上，哎，竟然起到了一个帮助的作用啊，给他提了个醒。不过在这儿大宇啊，我得给你提个醒，俗话说这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小心驶得万年船。什么意思呢？咱家有好多朋友听了我的节目之后都跟我反馈，反馈什么呢？说大凯啊，你这故事好啊。然后我就问他好在哪儿， 他说我不太喜欢别的主播那种一惊一乍的感觉啊，故意用声音或者用音效去营造某种恐怖的气氛，我就喜欢你这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哎，我听着听着反而还有一种安全感，听着睡觉还好睡呢。在这儿啊，大概得跟大家说一下，借这个事儿啊，我的声音呢是偏男中音啊，再加低一点，倒不是男低音那种啊，低音炮似的，我倒不是，我的声音确实是这个低频的这个音素可能相对来说较高一些，而我的这个音色呢，就好像是咱们以前在收音机里听那些暖男读一些情感的文章啊，很舒缓的感觉，容易让人犯困。我以前呢，经常也会提及一些事儿，我就会说，在座的听我故事的朋友啊，三点不能听。第一，你是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朋友，这个不行啊。还有第二，就是你从事这个高危险或者说是高精密的工作的朋友也不能听。第三，再就是机动车驾驶人员。这三者呢，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去体验大凯的故事，特别需要注意啊。哎，不管怎么说呢，阴差阳错啊，算是给你提一个醒儿。我有的时候也经常会长途驾车，也改不了这臭毛病。有时候睡急眼了，我真是扭自己大腿里子，一掐就回家一看就虚情虚情的，我是真使劲掐啊。有很多朋友说开车喝点咖啡，喝点浓茶，喝个红牛什么的。不过说实话，这个咖啡跟红牛我是真没觉得有多大提神的作用，但是浓茶肯定可以。可能我对茶水天然比较敏感吧，你可以试试啊，因为你经常开车嘛，注意点有好处的。再者就是啊，在这个路口摆香烟这个说法，以前确实咱投稿的朋友这么干过，咱文章当中也说过，这个算是恭敬了，意思就是您看啊，如果您真跟着我呢，我这儿足够的礼仪给您摆出来了啊，我可是礼节到位了，您要是再跟着我，这就是对吧，不要脸了，就是您的不对了，是这么一个告示的意思。一般情况下就都走啊，或者除非有一些特别粘人的，或者特别那种有渊源的。这第二件事他说了一个，就是自己在这个处于一个身体不适的状态，然后跟这个家里人分开住了，然后碰到了一个怎么说呢，看不清长相瘦瘦高高的人。当时打开脑子里第一个印象跟你想的差不多，应该是家中的长辈，因为要一般外头来的东西啊，不是吓唬人，反正就是作腾人啊。再者注意观察一下自己最近是否这个运势身体方面有所影响。要知道我到现在听到这儿，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的从大凯个人的角度上来讲，您这不是做梦，我不敢说这话，但是我只告诉你一个判别标准，也是当年一些师傅跟我说的，就这个东西呢，他就算跟着你，首先你要看两点，第一，是否对你的身体健康或者情绪有这么一些波动或者影响，捕捉一下啊。还有第二点，是否对你的运势有一些影响，比方说最近诸事不顺，这个不顺的事出得特别蹊跷，最应该注意。如果这两点都没有的话，那大可以就找个人给原委原委就算了，或者说身上带点这个啊，如果您相信的话，可以带一些这种啊所谓的那辟邪的呀，或者说是开光的祝福的那种器物或者什么的。我记得你说了你有，但一般情况下问题不大啊，估计现在这会儿呢可能也没什么后续了吧啊，所以说希望你呢能够一切顺利吧，记住考察那两点啊。好了，咱们本期大凯夜谈就说到这里了。如果您也想像以上这两位朋友向大凯诉说一些个人经历的话呢，请记得以下三个投稿方式。第一，关注大凯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发送聊天信息给我。第二，加大凯的 QQ 投稿群13157090997。第三个投稿方式，也就是咱们最常用的邮箱投稿13147838@qq.com，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投稿。